让我们翻开圣经加拉太书，圣经加拉太书五章，我们读，今天只读两节圣经，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随便你用哪一个版本的圣经。圣灵所结，一起读。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好，刚刚我们祷告的时候，为自己祷告，公祷的时候要为自己祷告，求主让我们境界那些邪情私欲，那么让我们能够结这个圣灵的果子啊。我们刚才祷告的时候是这样祷告，可是我们如何结圣灵的果子呢？圣灵的果子到底是指什么呢？我想今天跟大家就分享圣灵的所结的果子。有些人都能够背，那我们知道有时候背圣经背圣经需要一些的方法啊，窍门。这个九个果子不容易背，因为常常乱背乱了，所以也很多时候，我以前搞很多年也是一直背不熟，我现在背熟了。原来这圣灵的果子，我就在想到，在我们读小学的时候，以前读小学中文，现在没有了，在新加坡没有华校，所以你们可能没有机会。我告诉你们，以前我们背，我们住的这个太阳系的九大行星啊。九大行星你能够背吗？啊，它离开哪一个最近，哪一个离开太阳最近，所以从那边开始。所以水金地土啊，水金地火木土天海绵啊，我们知道水星金星地球火木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就把这九个字练熟了以后呢，基本上以后就知道了。太阳系九大行星，水星离开地球最近，水星离开地球最近，这一个冥王星离开地球最远，然后我们知道地球是排第三位，水星金星地球，那么离开地球最近的行星是火星，所以大家想上火星哈哈，我们也以前有很多的系是火星人来到地球。因为火星啊离开这个地球最近，所以以后我就想，就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也是可以用啊，仁喜和仁恩良信温节啊，仁喜和仁爱喜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就背起来了啊，你们试试看。今天假设等下我讲不出什么东西，你们也听不到什么东西，那么这个方法，这前面这几分钟所讲的方法，让我们把圣灵的九个果子背起来，今天我们就蛮有收获，感谢上帝。我们看见这段圣经其实就是使徒保罗教训弟兄姐妹，这个关于情义的事跟这个圣灵的事，第十九节情义的事，刚刚我们读的是二十二节，十九节说情义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以后就有很多关于情义的事。有机会我们也把什么是奸淫，什么是污秽，什么是邪荡，一个一个的来分析。今天我想从积极面，我们想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首先 人这些是一定是基督徒才能够，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么圣灵内住，我们都明白圣灵内住帮助我们结出仁爱的果子。那其他的关于仁爱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爱了。可是你会反驳说，人每个人都有爱，不信主的人也有爱，那不信主的母亲也爱他的孩子，也爱他的孩子，所以不信主的母亲也有母爱，母爱我们都很歌颂，母爱很伟大，特别是小学作文的时候呢，我看十个八个孩子，十个九个孩子在写小学，在小学写作文的时候，都写过一篇我的母亲，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作文，还有华文的作文，我不知道。那么以前呢，一定写过我的母亲。那么每个人都歌颂母爱，母爱是很伟大，不过母爱也是很自私，最自私的爱。为什么？因为这个母字加进去，是母亲的爱。所以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你不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能够爱你，我就不会爱你。那么我说，所以我们说母爱最伟大，但母爱也是最自私。母爱是爱，不过跟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来比呢，仁爱是神圣灵的这个果子。那到底仁爱是什么呢？很简单，我们如果要继续的讲这个仁爱的话，单单讲这个仁爱，我们还要讲几节，因为我们还要 refer， 我们还要参考，我们要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关于爱的真谛。哇，那边很多，就很多了啊，那边就够你讲很久了啊。但是我们要简单的讲，人的爱其实就是神的爱，属神的爱。有人说这个字的原来的希腊文是，这个是爱，是 agape， 爱加倍 agape。希腊文有三种的爱啊，三种的爱，一种呢是讲，一种是神的爱，就是仁爱；另外一种是这个兄弟这种兄弟姐妹之间，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理性的爱，叫做菲罗啊，叫做菲罗。然后呢，另外一个爱呢，就是只是感情的情欲的爱，叫做伊洛斯啊，叫做伊洛斯。那么有三种爱，中文有没有三种爱呢？其实我在想，虽然没有可能没有特别的字啊，特别的字，但是我在想，在程度上，在这个状况上也是应该有不同的，有不同的。那么我是闽南人，我在闽南的教会，闽南的教会把爱呢都读成疼疼，都读成疼，所以我爱你呢，我疼你啊，所以变成疼。那么这个疼是疼痛嘛，所以这个爱到疼痛的话，这个就是我想这是一个层次的啊。所以我爱你，我疼你啊，跟我爱你，我爱你，这个是两个层次。我爱你跟我疼你是两个层次。我疼你是疼到你就好像母亲疼孩子是吗？他看见孩子跌倒，他就心痛。跌倒的是孩子，他可是痛的是他的心，他是的。所以这个是我疼你，这个爱，我这个爱的层次我更高一点。然后我爱你，我如果是我爱你，我爱你，单纯的一个我爱你。那么好了，你今天美丽我就爱你，不美丽了我就不爱你了啊。那我爱你，不过你，我爱你，不过如果你真的有事情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我管你那么多啊。这个就是爱的不同的层次。我盼望大家我这样的讲的话是以我们华人的这个对爱的观点来了解神这个仁爱。原来神这个仁爱是属于神的。如果要发挥的话，刚才我已经说了，单单今天早上的这一节是发挥不完的。但我们可以讲，很简单的讲，是这个仁爱 就是一个主动的爱。很简单，一个主动的爱，神怎么样？神主动的爱我们。所以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在什么情况之下他爱世人？在世人犯罪的时候啊，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使徒保罗说，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他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个爱是一个主动的爱。神的爱包括了这个一个主动的爱。那么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神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有条件的爱。所以他会说，你爱我，我就赐福你，从父到子啊，到孙啊，到赐福你千代。那么当孝敬父母，那么你孝敬父母，那我就使你得福，我就使你得福啊，我就使你长寿。这样的爱，神的这样一个恩典，这样一个爱呢，是有条件的。不过来到神，真正的神能够把神的爱讲出来的那个爱呢，却是神主动的爱，没有条件的。我们人都是一个有条件的爱，所以这个人爱是没有条件的。神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了。我们看见神的爱也是这一个达到他有他普遍的爱，比方他普遍的爱达到所有的人，所以他爱他赐福给他驾驭给好人也给坏人啊，他出太阳给好人也给坏人。我们看见这些都是神的爱。所以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这个主动的爱。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主动的爱，我们常常会在教会里面会出乱子啊。怎么样出乱子呢？我很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人要有喜事了哈，结婚了，要请人了，小教会当然没问题，小教会一般上呢，我们都可以照顾得到，告诉大家说我请你啊，写一个帖给全教会说我请全教会，比较容易照顾得到。那么大教会有时候很难照顾得到，所以呢，他们常常就是有一些请帖发给一些人。那么这个发请帖的东西是很糟糕的，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不发请帖，还是不要发请帖，很糟糕。因为我们在想 A 是好朋友哈 ，B 我跟他差不多交情啊，那因为我们常常请人家就怕人家破费。啊，我们常常请他给他麻烦啊，请人家是给人家麻烦，大家都自己知道的了，请人家是给人家麻烦啊，他还要破费还要来，所以我们就想他跟我的交情是好是朋友，不过到底我要不要请他？那么我们常常说那 A B C 我们都请 D 呢，是普通的交情啊，也是不错了，不过是普通交情，不要给他破费，我们出于好意，不要给他破费。费不请了，然后这个是 D 不是这么想，知道吗 ？D 不是这么想 ，D 看见 A 也请了 ，B 也请了 ，C 也请了，他就等着请柬来，结果请柬不来了，最后请柬不来了，怎么办？我发现到很多的时候呢，就因为这样呢，他们原本关系还中等的关系，最后呢。那个关系就 downgrade 了，就 downgrade 他啊，变成就是有时候见面也是很不好意思的，很的那种情况，是不是大家有这样的经验经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这个仁爱呢，其实就是一个怎么样？一个主动的爱。这个仁爱就是 就是一个怎么样？即使你觉得你觉得我不是你的这个很好的朋友，但如果是出于仁爱的话，我仍然要怎么样？我仍然要主动的爱。所以我从这一个被请的这一方来说，我举一个例子，你就可以明白。有一回我载了几位老姐妹去参加一个聚会，这之前不久之后，因为将有一个弟兄结婚了，所以他们就在车上彼此议论，所以他就问他，哎，他要结婚了，他有没有给你请柬呢？对方说有啊，这个也说有啊，有啊。然后这个姐妹就说，哎，可是他都没有给我请柬呢，我跟他很好，知道吗？他还可以数出他什么时候，你看他在当时他在做什么的时候，我帮助了他，他当时怎么样的时候，我帮助他这样子。那么意思，他提出意思说他跟我很好，所以我等做他的请帖来。那么我认识这位弟兄，我知道这个弟兄没有请这位姐妹。我在车上，哇，我当时就想，糟糕了，这糟糕了啊，怎么办？忽然间那位姐妹杀出一句话，她说，但是呢，我跟他是好朋友，不管他请我不请我，我都要去。哇，这句话使我非常的感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安慰，说这是真基督徒啊，这是真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作为一位牧师，我们一定要追求和平，是不是？所以呢，我就赶快告诉那个弟兄，以后我就赶快打个电话告诉他，哎，赶快你要写个请帖给他，你要写个请帖给他。但无论怎么样，我们在想这一个那一个姐妹的反应啊，真的是让我们看到，这就叫做仁爱啊，这个就叫做主动的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圣灵所结的这样的一个果子，你想想这个教会一定会开始出现了什么？出现了信徒与信徒之间的那一个裂痕啊，这个裂痕一多的话，你想想这个教会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呢？好，我现在只讲这一点就好，让我们去思想，神的爱是主动的爱，也让我们常常思想，我们的爱也应该是主动的。今天我们是弟兄姐妹，今天牧师跟信徒，信徒跟信徒，让我们都真的能够在我们当中，刚才我们祷告，让我们结出属灵的果子啊。所以如果你常常问候牧师，可是牧师一句话都没有问候你，或者牧师你问候牧师，牧师完全没有反应，我告诉你，你仍然要这样的问候，因为牧师有很大的难处，你知道吗？当他要讲道的时候，他的脑袋就在那篇讲章里面了，他看到人看听，他看到人听到话都是怎么样，都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告诉你他看见你，但是好，他真的，他看见你，你跟他经过，他甚至跟你打招呼，可是他一下子他根本忘记了。他听见你问候他，他也听见那句话，但是他没有办法回答，他不知道你在问什么，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所以你要明白，要了解。所以我先把有时候，尤其是他有一些问题要处理的时候，他会整个心思是在那边的，所以。那我相信弟兄姐妹也一样，你们有时候也会被一些问题搞得思绪烦扰，是吗？所以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那我们都彼此怎么样？彼此包容啊，这个是主动的爱，这是彼此包容，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是一样。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是喜乐。这喜乐当然我们是比较容易讲，就是基督徒的喜乐不是快乐，快乐必须有我去看一场戏快乐，我今天赚了一笔钱，我做了一单的生意成功，这是快乐。快乐是有快乐的条件跟原因，可是喜乐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这个就是基督徒在不可能快乐的情况中，他心里仍然有喜乐，他心里仍然充满那一种那一种平安，这个就是叫做喜乐。这种喜乐只有基督徒才有的。有一个见证是说到托雷这个人呢、是我们听过百多年前美国的有出了一个伟大的布道家叫穆迪啊。穆迪有芝加哥的神学院，芝加哥的圣经学院呢，后来穆迪的工作由托雷 R.A. Torrey 啊，由托雷来接管。托雷就是这个穆迪的，可以说是穆迪的 Dear Moody 啊，穆迪的这个接班人。那么他有一个经历，就是他有一个女儿9岁，伊丽莎白。这个伊丽莎白当时有一天身体不舒适，本以为是伤风，后来发现不是伤风，是白喉。在那个时候白喉是得不到医治的，所以他起先还是以为是伤风，所以当那一天他们礼拜天去聚会，他孩子在家，回去的时候发现病情严重，找来医生发现是白喉。那么可是很快呢，礼拜一吧就去世了。哇，这个是很大的一种的打击，很大的打击。所以而且他更糟糕，就是出殡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不能够送殡，因为这是传染病嘛。所以第二天出殡的时候，所以这对这个家，对托雷跟他的家来说，这是很大的伤心。到了再隔一天，托雷必须到圣经学院教书。他一面走的时候，一面喊着他女儿伊丽莎白的名字，然后呢，一面流泪。可是他自己的见证说，他走到路上到街口的时候，他说忽然间，他说心里面涌出一种的人所不能够形容的那一种的喜乐，那一种的平安跟喜乐。托雷他这么说，他很清楚，他说。这是圣灵啊，这是圣灵的这个所结的果子，这是圣灵所赐的这个喜乐。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有谁可以喜乐？有谁可以快乐？没有。但是基督徒却能够有喜乐。他的见证继续说，他喜乐到一个地步，他几乎手舞足蹈，所以他必须跪在街角来感谢神的恩典。我在讲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经历，基本上我们可能很难啊。如果用我们的属灵的话来说，这真是一个内室的一个跟主面对面，一种内室的一种经历。感谢上帝，这就是圣灵所赐的喜乐。当然我们托雷的见证是他个人的经历，我们也一样在不同的时候，因为基督徒在世上难免许多的圣师都在告诉我们，基督徒在世上难免有苦难，但是感谢上帝，圣灵会赐下喜乐，在我们不可能平安喜乐的环境当中，他赐给我们喜乐，这是圣灵的果子。第三，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和平，这个和平也包括平安，这个和平就是平安，所以两个意思。刚刚我们说平安、喜乐跟平安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也就是说，在不能够平安的时候，面对明天，我们可能柴米油盐。我们都缺，明天我们都还有需要，我们怎么办？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祷告，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但是神的儿女却要经历平安。我们不知道神要怎么样帮助我们，不过无论他的帮助有没有及时到来，神赐给我们平安，这是肯定的。这个平安还包括和平，和 和平也就是说我们在地面上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就要常常追求和平，我们要追求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平安，这个和平。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这里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和平，他在提摩太，他在这个另外的一本书，应该是在这个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穿起平安的福音鞋，平安的福音鞋。我想，如果我们从这两处圣经来看，基督徒圣灵所结给我们的果子是和平。首先，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和平的鞋子、和平的鞋子、平安的福音鞋穿上去。那么，这个平安的福音鞋穿上去，第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我们把神的平安带到每一个地方。神的平安带到每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无论到哪里去，让我们把人与神和好的福音，就是信耶稣，让人与神和好的福音，让与神和平的福音，在英文比较清楚 ，peace with God 呢，让人与神和好的福音，就是我们的这个传的福音，带给人，这是第一点。所以在圣灵的果子，在圣灵结果子之后，每一个信徒我们都带着一个使命，无论我们到哪里去，我们穿平安福音的鞋，我们去到哪里我们就传福音。我想这一点我们都基本上都明白。如果有新的朋友，你刚刚信主你不明白，那今天 早上我告诉你，你有一个责任，你去到哪里啊，你去到哪里你都要传福音。所以我们守圣餐的时候，圣餐礼文我们常常会读哥林多前书11章23啊，那么我们常常会说，我们呢这个吃这饼喝这杯是为了什么？为了这一个纪念主啊，为了表明主的死。我们为了表明主的死，什么是表明？表明就是传扬，表明就是 proclaim， 就是传扬，传扬主的死。主的死什么好传扬呢？其实主的死就是主牺牲的爱，主借着他的爱，他牺牲的爱，他死了，他设立了救恩。所以表明主的死，其实引申为我们每一个领受圣餐的人，我们都领受一个使命，就是要传扬主的爱，传扬主的福音。所以这个和平，我们借圣灵的果子和平，要第一要传扬主的福音，第二呢，我们去到哪里都要把平安带过去。所以有时候看见报纸，今天报纸，过去我已经讲过很多次，过去啊，房子一间只有2万、3万的时候，3、5万的时候，增值不大。可是现在因为一个3、5万的房子变成3、500万的话，我看很多的家庭怎么样，你看到一宗又一宗不停的，他们没有办法从报纸上新闻的报道来得到怎么样，来得到教训。那么就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就为了那一些钱啊，亲情啊，人情亲情全部不认了，就在公堂上，公堂就是对簿公堂，就是在那边斗啊。我们看起来很可怜啊，为什么不能够来追求和平，追求平安呢？难道就是为了那些钱需要这样的来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需要这样的斗吗？当然名誉是另外一件事情，这样的做法我们真的是很难明白。我们只有求主自己怜悯，让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没有是基督徒的家庭， 我好像到现在还开始还没有看到都有基督徒的家庭，那很那现在没有不一定以后没有，除非我们要很大的提醒啊，要很大的提醒。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和平，也就是平安，就是我们要追求平安。有吵架的地方，特别是我们今天一些有影响力，或者是在教会在家中教会比较有影响力，在家中有地位，在教会也比较讲话比较有分量的啊，这弟兄姐妹们，我们恳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当吵架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我有吵架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把平安带过去。我们要学习喊停，如果这对方这两个人在吵架了，让我们喊停啊，喊给他停。不是在家，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人与人之间看见有人吵架了，我们不喊停，而且怎么样，反而在火上浇油啊，火上浇油，然后或者暗示不要怕，打跟他斗，不要怕，暗中跟他说不要怕，跟他斗，斗到底，斗到底。主怜悯我们，这些话进戒，让我们从我们的口中进戒出来，让我们让我们学习追求和平，追求平安。有一种人他无论到哪里去啊，然后当他走了以后，你知道吗，他如果到了那个家，他走了，那个家吵架；他如果到了一个教会，他走了，那个教会吵架。啊，这种人呢，就是不懂得追求平安。这种人就是没有接触和平、接触平安的果子。恳求主怜悯，人就是这样啊，人就是这样。我曾经在过去举这样的一个例子。有时候我们以前住在甘榜，常常看见狗在打架。当狗打架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围着看，然后哦嘘哦嘘嘎嘎嘎哇，它斗的时候，我们更高兴，充满快乐。我这种这样的一个心态，一定要怎么样？就是从基督徒的心中除去的，因为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平安。求主帮助我们结平安的果子。我想这三点如果，当然这三点呢，我们如果领受得到，当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有办法结出的，然后我们祷告靠主。但是今天讲的这三点就足以我们，就足够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在人与人之间，在教会，在家庭中啊，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和睦的人，有爱心的人，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喜乐的人。接下来呢，第四样果子啊，仁喜和忍啊，忍耐恩慈良善啊，忍耐当然呢，忍耐常常跟宽容跟忍耐常常在一起。有人说宽容是指做对人的忍耐叫宽容，对事情的忍耐叫忍耐啊，这个忍耐是有时候很不容易。如果我们没有站在母亲的角度，我们很难怪母亲啊。一个母亲呢，有时候怎么样？你看她早上洗了一大堆这个衣了，可是在晚上再看，哇，糟糕哇，都是衣啊，床也有衣，椅子也有衣，地板也有衣，哇，她每天这样子。所以你说会看他怎么样，看他已经没有办法忍耐了，他就收了一些，哎呀，我不能够接受，我就骂了，然后我为什么你们像狗这样啊，像狗这样啊，像猪这样啊，就开始骂了啊。我们就说这个母亲为什么这样脾气老大，我们要了解，洗不完的衣啊，从做母亲那天开始呢，就洗不完的衣，不知道要洗到什么时候，也没有看到前面的道路，知道吗？没有看到前面的，有些人最后还要洗孙子的衣，你知道吗？哎呦，他有些是很安静在洗，我们以为他们啊是可以，其实他们是忍耐，很多的时候是很难的。 因为看不到亮光，完全看不到亮光。什么时候这个工作要停止啊？什么时候工作要停止？幸亏现在新加坡人比较富裕，有时候呢，我们可以请一些代工啊，一些工人啊，女佣之类的。不过女佣来的也是有他们的困难，是吗？有他们的困难，我们明白。所以当你想到，你就知道忍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忍耐是忍耐，这个环境啊，做不完的工作，洗不完的衣，环境。宽容呢，忍耐跟宽容常常在一起。宽容呢，也是在忍耐一些在我们周围的人，给我们很多的压力，给我们很多困难的人。所以，当我们想到每一次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常想到，扫罗王跟大卫之间的那一种啊，那一种的那困难。我们相信我们不会碰到扫罗王，因为扫罗王这个是一个很，如果我们碰到扫罗王是很严重的，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是总是有一些人呢，会在我们的周围给我们的一些的各种各样的压力。我们做事他就批评啊，我们做事他就批评。我们有时候懒惰了，我说在家里还在家里呢，我们说我们懒惰起来。可是有一天我们想说发愤图强，我要在家里，我要努力了，我要帮忙家务了。当我们一帮忙家务，又有人在那边呢，不做又有人讲，做了又有人指指点点，你真的是很困难。那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忍耐，就是宽容跟忍耐。有没有其他办法？没有其他办法，忍耐。做妈妈的要忍耐，做孩子的要忍耐，做丈夫的要忍耐，做妻子的要忍耐。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签了一个约了，那个约是不可以破坏的约，所以那个约一签下去的话，你非忍耐不可。那你只有求上帝给你忍耐的这个果子。有一回我去探访一个弟兄，他就跟我讲，他的哥哥因为这个都是因为这个父亲让弟弟来管这个店，那么哥哥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麻烦。所以他说昨天跟哥哥哇争得很厉害，差一点打起来。我说打了没有？他说没有。我说好，没有还好啊，如果你一打的话呢，问题就大了，对不对？所以然后我就说，他问我圣经怎么说，我说圣经就是忍耐咯。还有怎么说？我说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哇，吃亏受欺啊，这是圣经的教导啊。还有呢，有人叫你走一里路，你就要跟他走怎么样？跟他走两里路，就是两里路的精神。你走一里路走得不甘不愿，哎，你走两里路的时候怎么样？就会心甘情愿。你不相信？你试试看。我记得多年以前，我们那时候的罚学生呢，有很多办法，有时候可以体罚啦，啊，轻轻的打他们的这打他们，但有时候也叫他们罚站，啊，有时候还可以关学，就是不给他们回去，现在不可以了。现在你关学他去告你，警察说你禁锢他，那就麻烦了。你禁锢变成绑票了，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罪啊，很厉害的一个。所以现在什么都不可以。那以前我们还可以罚他抄写。那我最喜欢罚抄写，因为我觉得罚抄写最好。因为抄写你抄一遍的话呢，你就等于怎么样，读一遍书也写一遍字。所以抄写多了以后，他一定进步，写字也进步，语文也进步。所以我常常说抄写两遍啊，你今天要抄写两遍，哇，他们就生气了，哇，就生气了，先生啊，一遍啊，生了一遍啊。我说好，大家今天我们要抄写四遍，哇，啊，不要两遍啊，这个是二里路的精神啊，这个当然这个是有个背景，是吗？当时在罗马人行军常常会把路人叫来背他们的行李，不过他们有一个惯例，就是 每背一里路就要换另外一个人来背啊，他不能够叫一个人一直背下去，所以就是要背一里路。那么很多人当然不愿意了，耶稣就将他教导，有人叫你走，有人叫你走一里路，你就叫走二里路，因为走一里路真的是很不甘愿，你就给他叫去走一里路，你很不甘愿的啊，又是罗马人是不是？可是耶稣的教导真的是一种的非常非常有智慧的教导。当你准备走二里路的时候，其实一里路怎么样已经算不得什么，所以这当中也包括了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我们要忍耐啊，对人宽容，对压力，对事情忍耐，很难，这是最难的啊。所以但是呢，无论怎么样，求主给我们啊这样的一个忍耐的这个果子，结出这个忍耐的果子。那么时间关系，我再讲多两点嘛，那么以后剩下三点就让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现在已经11:10了，好，我们再讲这个恩慈跟良善。很难解释恩慈跟良善。刚刚我们说忍耐，忍耐也包括宽容。那么恩慈跟良善常常是在一起的。有人说，有人以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说，什么是恩慈？他说一个母亲啊，他说一个母亲呢，给孩子们吃，照顾孩子们，那是恩慈。当孩子们不乖的时候，他要用藤鞭来打他们，那个就是良善啊。有人就直接用这样的一个来解释，因为你到底要用，如果你用一个定义给恩慈跟良善下一个定义，那很不容易。所以有一幅画是这样画作，一个妈妈她带着一个孩子，然后她手上挽着一本圣经，另外一手提着一个菜篮，一个菜篮，然后有两个孩子抓着她的裙子跟着她在走路。有人说这幅画把恩慈跟良善画出来，为什么？他说你看，他说良善是什么，他说良善是什么，良善是什么，恩慈什么，恩慈就是他提着一个菜篮，他供应他们肉体的需要，他供应他们肉体的需要。但是单单供应他肉体的需要，这个人，这个妈妈不过是一个恩慈的妈妈，但是他手上的一本圣经就教导他们认识真理，所以这也就是一个良善的妈妈。好，有人就以这样的一幅图画来解释恩慈良善。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在一些情况当中，我们也看见他的恩慈跟良善，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当他洁净圣殿的时候，你读那段圣经，我曾经在这边讲过，你读那段圣经，你觉得很有趣。他看见这些人把这个圣殿当作做买卖的地方啊，他心里很生气，他真的是生气的，他真的生气了。所以教会就是教会，在教会不可以把教会当作做买卖的地方啊。我们到社会去，我们明天啊，我们回到工厂，我们回到 office， 甚至我们可以回到我们家里，仍然可以当作一个做买，可以做买卖。但教会不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好，所以他非常生气，以后他就怎么样？他生气的一个地步，他把那个卖牛羊的人用藤子当作鞭子把那些牛赶走了。他看见那些兑换银钱的，因为有许多人从各国来耶路撒冷要过节，带了各种各样的钱财来，所以有这种叫做钱币兑换商啊，像我们今天常常在我们的一些地方也看到的。所以他把那些兑换银钱的人的这个桌子翻倒了， 但是有人卖鸽子，因为刚才我们独立卫记的时候，如果呢，如果没有钱用羊的话，就用什么？用鹌鹑啊，用鸽子这些啊。所以有人卖鸽子，当然也主要是要献祭。他就怎么说？你把你的鸽子拿走吧，拿走吧。你读一读的话，哎，很有道理。如果他生气到一个地步，也把那些鸽子怎么样，全部把它放走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卖鸽子的人就损失大了，是吧？因为鸽子飞呀、啊、飞呀、啊、飞走了，羊牛走了，一定可以再拉回来的。钱币兑换商的那个钱币被打翻了以后，一个才收拾回来了。看到没？看到了这一点没有？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的恩慈，也跟看到了主耶稣的良善。所以在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当中，有恩慈也有良善。什么时候是恩慈呢？啊，什么时候恩慈？什么时候是良善呢？当他看见人家污秽圣殿，他就怎么样？他就发易怒，这个是良善的表现。可是当他表现良善发怒的时候，他怜悯那一些卖鸽子的人，这个就是恩慈。亲爱的弟兄姐妹，六样果子，简单的说三样，也可以很简单的啊，就赶快讲完。我们不会有三样不讲，因为以后有三样的话，可能讲得很难，所以给我大多几分钟时间。那么这是六样，第七样是信实。信实就是，假今天我们有签合约。以前的人没有签合约，靠讲话，所以中国人的观念就是什么是信实，人的讲话就是信实。所以信是怎么写的？人加上一个什么言，人言为信，我的话就可信了。有以前有人说，在中国山东人啊，他说最信实可靠的山东人，胸膛打三下，啪啪啪。他这里有没有山东人啊？你不要骄傲。他说胸膛打三下呢，他就怎么样，他所承担的一切他都承担，就承担。那么今天大家不信实，所以我们都要黑跟白， black and white， 黑跟白。可是连黑跟白今天也怎么样呢？也不信实了。所以这个信实，因为什么？连黑跟白正式签文件也不信实，为什么？因为人已经没有普通人借不出这个圣灵的果子。基督徒，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要比山东人更可靠。他们打三下，我们不用打啊，我们凭着基督徒这三个字，让我们做一个信实的人。所以当我们答应人什么，我们照着我们的能力，可以就说可以，不行就说不行啊。我们如果答应了以后呢，我们就靠着主家给我们的力量呢，即使很难啊，很难，让我们也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完成我们信实的应许。神是信实的啊，神是信实的，所以基督徒圣灵也要我们做信实的人。然后接下来就是温柔啊，温柔怎么说呢？温柔，有人说温柔大概是像讲话一定小小声啊，温柔一定是做事情哇很样样都很细腻很细致，其实不是的。所以这个字，据说希腊字有特别做一个解释，他说温柔是在发脾气跟不发脾气之间。我们以为温柔的人不发脾气，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耶稣发脾气吗？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他真的是大发脾气啊，拿那个绳子做藤鞭。我们大概还没有这个经验，拿随便拿一条绳子什么来打人，没有。耶稣啊发脾气，那么耶稣温柔吗？耶稣温柔。所以希腊字据说这个字就是指做发脾气跟不发脾气之间，意思说你什么时候发脾气，什么时候不发脾气。我们看见 耶稣发脾气呢，是因为人不照真理，人违背真理，让把圣殿把圣殿当作贼窝，所以他发脾气的。今天我们可以发脾气吗？可以。当人不照真理，当人违背真理啊，大家明白？我们这里最强调真理的，我们回到圣经，我们人不照真理，我们发脾气的。所以有一次我看见牧师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在责骂一个孩子，为什么？因为那个孩子啊，在不专心，那个孩子应该专心的时候他不专心，他知道在这个地方来到这样的一个聚会，每一个人都要专心敬拜上帝，包括懂得听话的孩子啊，都应该专心敬拜上帝的。所以这个孩子不专心敬拜，他责备他，我想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就刚才这个也是良善，这个也是什么发脾气的？那什么时候不发脾气？他，你看耶稣什么不发脾气？当人怎么样？吐他唾沫，当人打他，当人钉他十字架，他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叫做温柔，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叫做温柔。今天你我做一个温柔的人，不是不发脾气，而是当你违背真理的时候，我责备你。可是当你得罪我的时候，冒犯我的时候，我怎么样？我安静。是，今天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不是这样。我常常听到人家说，你不要动我，你不要讲我啊，我不管你讲别人什么，我不管啊，你不要动我，你动我就不跟你不客气，是不是这样？我们是这样，这不是温柔，这也不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今天人怎么样冒犯我们，求主给我们有力量来得胜而不发脾气，这是温柔。最后节制是什么？节制就是什么事都可以做，但做这件事情不能够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受拦阻。你什么事都可以做啊，你什么事都可以做，不过你做这件事情不能够让人我神跟我们的关系受到影响。你可以看电视吗？可以。看到礼拜六晚上看到早上3点4点吗？可以。但是怎么样，你这样做的话，你肯定怎么样？你肯定今天早上你做礼拜一定没有精神，或者你可能不能够来做礼拜了，那你就怎么样？你就知道你需要节制。什么都可以做，但凡事都不一定有益处。所以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可以抽烟吗？当然可以。可是一抽烟的话，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受到什么？受到破坏了啊。因为我们可以醉酒吗？当然也可以。但是当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受到影响，受到破坏了。所以基督徒我们最看重跟神的那一个关系，那个亲密的关系，跟神那个交通。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九个果子记得住吗？一起来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即可。我们祷告。慈悲啊我们的天父上帝，今天早上我们每个人祷告，要我们结出属灵的果子。求主就让我们这篇信息帮助讲台上讲的跟台下听的每一个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让我们用主动的爱来爱人，让我们在这苦难的世界当中常常有喜乐的心，让我们常常传福音，也跟人保持以人让人让追求让别人人与人之间能够追求和平。我们恳求主也帮助我们做一个忍耐的人，做一个恩慈良善的人，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温柔的人，节制 节制的人跟信实的人，以致我们能够彰显基督徒的样式。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是没有力量，除非圣灵在我们心中动起善功，圣灵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行事为人都能够照主你自己的旨意。我们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